公路开始上山，随着高度的增加，植被渐渐稀疏，出现了裸露的黑色岩石。有一段路，他们仿佛行驶在月球表面，但很快，汽车开上了雪线，周围一片洁白，空气中充满着清冽的寒冷。罗吉从车后座上的一个旅行袋中找出羽绒服，两人穿上后继续前行。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路障。道路正中的一个醒目的标志牌上有这样的警示：这个季节有雪崩危险，前方道路封闭。于是，他们下车，走到路旁的白雪中。这时，太阳已经西斜，周围的雪坡处于阴影中，纯净的雪呈现出一种淡蓝色，似乎在发着微弱的银光，而远方如刀锋般陡峭的雪峰仍处于阳光中，把灿烂的银光洒向四方，这光芒完全像雪自己发出的，仿佛照亮这世界的从来就不是太阳，而只是这座雪峰。好了，现在画里都是空白了。罗吉伸开双手转了一圈，说：庄严欣喜地看着这洁白的世界。
罗老师，我真的画过一幅这样的画，远看就是一张白纸，画幅上几乎全是空白，近看会发现左下角有几只细小的芦苇，右上角有一只几乎要消失的飞鸟，空白的中央有两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儿。这是我最得意的作品。
能想象出来，那画儿一定很美的。那么，庄严，就在这空白世界里，你有兴趣知道自己的工作吗？庄严点点头，很紧张的样子。你知道面壁计划是什么？它的成功依赖于它的不可理解。面壁计划的最高境界，就是除了面壁者本人，地球和三体世界都无人能够理解它。所以，庄严，不管你的工作多么不可思议，它肯定是有意义的。不要试图去理解它，努力去做就是了。庄严紧张地点点头。
嗯，我理解。
他又笑着摇摇头。
啊，不不，我是说我知道。
罗吉看着雪中的庄严，在这纯洁雪白几乎失去立体感的空间中，世界为他隐去了，他是唯一的存在。两年前，当他创造的那个文学形象在想象中活起来的时候，罗吉体会到了爱情。而现在，就在这大自然画卷的空白处，他明白了爱的终极奥秘。庄严，你的工作就是使自己幸福快乐。庄严睁大了双眼。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女孩，是面壁计划的一部分。 庄严的双眸中，映着那照亮世界的雪峰的光芒。在他纯净的目光中，种种复杂的感情如天上的浮云般掠过。雪山吸收了来自外界的一切声音。寂静中，罗吉耐心地等待着。终于，庄严用似乎来自很远的声音问道，
那我该怎么做呢？
罗吉显得兴奋起来。随你怎么做呀，明天或是我们回去后的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过你想过的生活。作为面壁者，我会尽可能帮助你实现一切。
可我……
女孩看着罗吉显得很无助。
罗老师，我不需要什么呀。
怎么会呢？谁都需要些什么的。男孩女孩们不都在拼命追逐吗？
我追逐过吗？
庄严缓缓摇摇头。
好像没有的。
是，你是个风轻云淡的女孩，但总是有梦想的。比如你喜欢画画，难道不想到世界上最大的画廊或美术馆去举办个人画展吗？庄严笑了起来，好像罗吉变成了一个无知的孩子。
罗老师，我画画是给自己看的，没想过你说的那些。
好吧，你总梦想过爱情吧？罗吉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这话。你现在有条件了，可以去寻找啊。夕阳正在从雪峰上收回它的光芒，庄严的眸子暗了一些，目光也变得柔和起来。他轻声说，
罗老师，那是能找来的吗？
那倒是。罗吉冷静下来，点点头。那么我们这样吧，不考虑长远，只考虑明天。明天，明白吗？明天你想去哪里干什么？明天你怎样才能快乐？这总能想出来吧。庄严认真地想了很长时间，终于犹豫地问，
我要说了真的能行吗？
肯定行，你说吧。
那罗老师，你能带我去卢浮宫吗？
当泰勒眼睛上的蒙布被摘掉时，他并没有因不适应光亮而眯眼。这里很暗。其实，即使有很亮的灯，这里仍是暗的，因为光线被岩壁吸收了。这是一个山洞。泰勒闻到了药味儿，并看到山洞里布置的像一个野战医院，有许多打开的铝合金箱子，里面整齐地摆满了药品，还有氧气瓶、小型紫外线消毒柜和一盏便携式无影灯，以及几台像是便携式 X 光机和心脏起搏器的医疗仪器。所有这些东西都像是刚刚打开包装并随时准备装箱带走的样子。泰勒还看到挂在岩壁上的两支自动步枪，但它们 和后面岩石的颜色相近，不容易看出来。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从他身边无表情地走过，他们没穿白衣，但肯定是医生和护士。病床在山洞的尽头，那里是一片白色，后面的帷帐，床上的老人盖着的床单，老人的长胡须，他头上的围巾，甚至他的脸庞，都是白色的。那里的灯光像烛光，把一部分白色隐藏起来，另一部分镀上弱弱的金灰，竟使得这景象看上去像一幅描绘圣人的古典油画。泰勒暗自啐了一口，妈的，该死，你怎么能这么想？他向病床走去，努力克服胯骨和大腿内侧的疼痛，使步伐有尊严的稳健。他在病床前站住了，站在这些年来他和他的政府都朝思暮想要找到的人面前，有点不敢相信现实。他看着老人苍白的脸，这果然像媒体上说的，是世界上最和善的脸。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很荣幸见到您。
泰勒微微鞠躬说。
我也很荣幸。
老人礼貌地说，没有动。他的声音细若游丝，但却像蛛丝一样柔韧，难以被拉断。老人指指脚边的床沿儿，泰勒小心地在那里坐下。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亲近的表示，因为床边也确实没有椅子。老人说，
路上受累了，第一次骑骡子吧？
哦，不，以前游览科罗拉多大峡谷时骑过一次。
泰勒说，他那次腿可没磨得这么疼。
您的身体还好吗？
老人缓缓地摇摇头。
你想必也能看出，我活不了多久了。
他那双深邃的眼睛突然透出一丝顽皮的光芒。
我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希望看到我病死的人之一。真的很对不起。
后面这句话中的讥讽意味刺痛了泰勒，但说的也确实是事实。泰勒以前最恐惧的事情就是这人病死或老死。国防部长曾经不止一次的祈祷，在这人自然死亡之前，让美国的巡航导弹或特种部队的子弹落到他头上，哪怕是提前一分钟也好啊。自然死亡将是这个老人最终的胜利，也是反恐战争惨重的失败。现在，这个人正在接近这个辉煌。其实以前机会也是有的。有一次， 一架食肉动物无人机在阿富汗北部山区一所偏僻的清真寺院落里拍到了它的图像，操纵飞机直接撞上去就能创造历史，更何况当时无人机上还带着一枚地狱火导弹。可是那名年轻的值班军官在确认了目标的身份后不敢擅自决定，只好向上请示。再回头看时，目标已经消失了。当时被从床上叫起来的泰勒怒火万丈，咆哮着把家里珍贵的中国瓷器摔得粉碎。泰勒想转移这尴尬的话题，就把随身带着的手提箱放到床沿上。我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他打开手提箱，拿出一套精装的书籍。这是最新阿拉伯文版的。老人用瘦如干柴的手吃力地抽出最下面的一本。
哦，我只看过前三部曲，后面的当时也托人买了，可没有时间看，后来就弄丢了。真的很好啊，谢谢，我很喜欢。
有这么一种传说，据说您是以这套小说为自己的组织命名的。
老人把书轻轻地放下，微微一笑。
传说，就让它永远是传说吧。你们有财富和技术，我们只有传说了。
泰勒拿起老人刚放下的那本书，像牧师拿圣经似的对着他。
我这次来是想让您成为谢顿。
谢顿就是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名作《基地》中的主人公。那种顽皮戏谑的光芒又在老人眼中出现。
哦，我该怎么做？
让您的组织保存下来。
保存到什么时候？
保存四个世纪，保存到末日之战。
您认为这可能吗？
如果他不断发展自己，是可能的。让他的精神和灵魂渗透到太空军中，您的组织最后也将成为太空军的一部分。
是什么让您这么看重他？
老人话中的讽刺色彩越来越重了。
因为他是人类少有的能用生命作为武器打击敌人的武装力量。您知道，人类的基础科学已经被质子锁死，相应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也是有限的。末日之战中，太空战机还得由人来操纵，
球状闪电武器需要抵近攻击，这只有拥有那种敢死精神的军队才能做到。
那您这次来除了这几本书，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泰勒兴奋地从床上站了起来。那要看你们需要什么了，只要能使您的组织存在下去，我能提供你们需要的一切。老人挥手示意泰勒再坐下。
我很同情您，这么多年了，您竟然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您可以说说。
武器、金钱，不，不，那东西比这些都珍贵。组织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有谢顿那样宏伟的目标。你没办法让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相信那个，并为之献身。组织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了那东西。它是组织的空气和血液，没有它，组织将立刻消亡。
那是什么？
仇恨。
泰勒沉默了。
一方面，由于有了共同的敌人，我们对西方的仇恨消退了。另一方面，三体人要消灭的全人类，也包括我们曾经仇恨过的西方。对于我们来说，同归于尽是一种快意，所以我们也不仇恨三体人。
老人摊开双手。
你看，仇恨，这比黄金和钻石都宝贵的财富，这世界上最犀利的武器。现在没有了，您也给不了我们，所以组织和我一样也活不了多久了。
泰勒仍然说不出话来。
至于谢顿，他的计划应该 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泰勒长叹一声，坐回床沿上。
这么说，您看过后面的部分？
老人惊奇的一扬眉毛。
没有，我真的没有看过，只是这么想。怎么，书中的谢顿计划也失败了吗？要是那样，作者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原以为他会写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呢。愿真主保佑他。
阿西莫夫死了好多年了。
愿他上天堂，哪一个都行。唉，睿智的人都死得早。
在回程中，泰勒大部分时间没有被蒙上眼睛，使他有机会欣赏阿富汗贫瘠但险峻的群山。给他牵骡子的年轻人甚至信任的把自己的自动步枪挂在鞍上，就靠在泰勒的手边。
你用这支枪杀过人吗？
泰勒问。那年轻人听不懂。旁边一名也骑骡子但没带武器的年长者替他回答。
没有，好长时间没打仗了。
那年轻人仍抬头疑问地看着泰勒。他没有蓄须，一脸稚气，目光像西亚的蓝天一样清澈。
妈妈，我将变成萤火虫。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